诸葛亮啊，眼看这马超啊已经被困住了，他的第一步的计谋已经成功了，接着呢就要进行他的第二步。这诸葛亮啊导演了一出野台戏
啊，
他请一个戏班子啊，带着他这个导演好的这个野台戏啊，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啊，跑去马超那边绕军演戏给马超的阿兵哥看。
马超的军队呢早就快要憋死了，又不能够进攻，又不能够退兵，那整个部队里面总共也只有三本写真集都已经被翻烂了。这时候竟然有人要来演野台戏给大家看，真是求之不得啊。哇，阿兵哥好高兴哦，就开始在那边大喊大叫的点他们要看的戏。有的人说要看盘丝洞蜘蛛精洗澡的戏，有的人要看妲己勾引纣王的戏，
还有
都是色情片。这时候马超就问这个戏班子说，你们到底要演什么戏啊？
这戏班子的班主啊就挂起了一张海报，海报上面写着伊斯曼彩色大荧幕间谍动作加上亲情伦理社会写实文艺大悲剧。
好耶好耶，哇，太劲爆了。马超的阿兵哥看到这张海报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啊，连马超都变得好兴奋哦，到第一排去抢了一个座位，手上抱着爆米花还有鱿鱼丝等着看好戏的。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个好戏开场，第一段戏啊，就演出汉中的张鲁派了马超出兵，贪官杨若松却收了红包，向老板张鲁说马超的坏话。锵锵锵锵锵锵锵！
哎呀，这马超一看之后呢，变得更加的激动了，他对着大家大叫说：“我就知道有人在背后整我。”
很好，生气了吼，戏继续演下去，锵锵锵锵锵锵锵！这戏里面啊，送红包去陷害马超的人竟然不是诸葛亮。
不是诸葛亮，怪了，就是诸葛亮送的红包啊，怎么会不是诸葛亮呢？
哎呀，这戏是诸葛亮写的，他怎么自己会承认呢？我告诉你啊，在戏里面这送红包的人变成的是曹操。
马超一看到戏里面演的竟然是曹操送的红包，他气坏了，拍着桌子大骂说，我就知道曹操才会用这么下流的手段来害我，你这个死曹操到现在还不放过我。
哎，人家说做也空看也空哦，就怕你不生气。呛呛呛呛呛呛呛。接着下来啊，这戏里面演的是当初啊马超的爸爸马腾跟刘备啊一起签署支持汉献帝反对曹操的联署书。
哦，马超在这边看得很激动很激动啊，整个人站起来大叫说，我爸爸最了不起了，我爸爸比我更有理想更有抱负。
哎，卖差了，真的快意啦。哇，这阿兵哥看得很紧张，忘了马超是长官，还叫马超坐下来。哎呀，不要命了。紧接着这下一段戏啊，就演到这马腾啊如何被曹操骗到许都还被杀害的惨状。
这时候的马超握紧了拳头，两只眼睛当中充满了泪水。
戏的最后一段演的是马腾被杀了以后，刘备在家里拜了马腾的灵位，好好的祭拜了马腾一番。
刘备好好的祭拜马腾，刘备真的有这样做吗？
哎呀，管他的，谁知道嘛。反正啊，戏是诸葛亮编的嘛。戏啊演到这个地方，马超在台下早已经热泪盈眶。
哎呦，
这时候的马超再也忍不住了，他冲上去舞台上面抱住饰演刘备的那个演员。
哎呦，三八
刘皇叔，原来你跟我爸爸一样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
看戏看成这么神经啊，诸葛亮这一出戏啊真的是威力惊人，不但唤醒了马超对于曹操的仇恨，对于张鲁的痛恨，更造成了马超对刘备充满了好感。这时候看到时机到了，戏班子的班主任同时也就是说客就对于这个马超说了，他说，我们刘备先生向来是礼贤下士，非常的有名，更重要的是刘备他一向就欣赏你的才华，欣赏的要命，你看这出戏就知道，你爸爸过去跟刘备曾经并肩签署了反抗曹操的签名书。马将军，你现在何不就投靠我们刘皇叔，不但可以为你爸爸报仇，还能够完成你的理想跟抱负。马将军，
你要想一想，这是你现在唯一的一条生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光啊。
这马超听到这里，直觉的就要往教堂走过去。
哎呦，
后来想一想，哦，不对哦，不是叫我信教，是叫我投靠刘备的。
对对对，
这马超想了想，很冲动的把令旗用力一挥，号召手下的全体官兵：“各位好兄弟，
用
我们的大好生命，不能糟蹋在张鲁羊肉收这些人的身上。”来呀，
哟！
大家跟我一起去投效刘皇叔，
投效刘皇叔，
反抗曹操吧！
反抗曹操！在这个说客的带路之下，马超呢就去见了刘备。一见到刘备，马超就跪在地上叩头说：“马超今天遇见了明主，我的命运现在开始拨云见日了。”
请马超，
有
这刘备啊，口水差点流了满地。他急忙把马超赶快扶起来。来人呐、
啊，在
国宴款待。
是，哎呦，国宴款待啊！刘备啊，充满热情的接待马超，而马超呢，也回报的很大方。马超要送给刘备一个很好的见面礼。
哦，什么见面礼啊？
马超就对刘皇叔说：“我去叫躲在成都城里面的那个刘璋出来投降。”
嗯，啊，如果他不出来呢？
他不出来那更简单了，我替刘皇叔你把成都给打下来。
哎呦，这么厉害呀、啊！这刘璋啊，本来还指望张鲁派着马超出战，替他赶走刘备。
嗯，
没有想到马超啊，现在反而兵临城下，要刘璋把整个益州给交出来。这个时候啊，刘璋的意志啊开始有一点心酸心酸动摇了。
哦，
身边的人呢、啊、都劝刘璋说：“老板，我们成都城里面还有部队，还有粮食，我们至少还可以撑一年
啊。”对啊，
你干嘛心酸心酸的动摇，干嘛要投降呢？
嗯，
这时候啊，刘璋却流下了眼泪说：“啊，我为了对抗刘备打仗也快打了三年，打了这么久，我都对不起人民了。
嗯，
为了人民的幸福着想，我看我们还是早日投降吧。”
哦，真感人，这刘璋还是想到了老百姓。隔天一大早，益州的州长刘璋啊，他就带着州长的印信开了大门投降刘备。刘备亲自去会见刘璋，紧紧握住了刘璋的手，还陪刘璋流下了两行眼泪。刘备啊，一边流眼泪一边说：“亲爱的刘璋大哥，不是我刘备不愿意做仁义的事情，实在是情势逼得我不得已。”
哎呦，什么逼得不得已嘛、
啊、
我也会
啊。
哦，亲爱的主君，不是我不行仁义之事，实在是情势逼得不得已。屠夫在杀猪的时候也都嘛说同样的话。
我没有碰到过这种屠夫好吗？这刘备啊，一边擦眼泪鼻涕，一边呢就顺便收下了刘璋捧出来的印信。他还装模作样，坚持要刘璋跟他两个人并肩骑着马一起骑进了成都去。成都的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对老百姓来说，只要不打仗就是好事情，所以大家全部都张灯结彩，夹道欢迎。
欢迎刘皇叔，欢迎
欢迎欢迎。西元214年，刘备终于把刘璋放逐到了荆州的公安去了，刘备自己担任益州的州牧。想起7年前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为刘备所定下的先夺荆州再夺益州的策略，到现在完全实现了。54岁的刘备意气风发，一步一步迈向他人生的巅峰。